all of us are blessed.
我哋真系蒙受祝福嘅一群，我哋有责任去持有圣职，去看顾其他人，有责任为神去看顾佢嘅儿女同埋佢哋嘅生命。呢件事系好真实，而且系美好。但有时亦都可能会令到我哋觉得好大压力。喺今晚听紧我讲嘅嗰啲长老定额组会明白我嘅意思。而以下呢个故事就曾经发生过喺你哋嘅其中一位身上。呢件事亦都可能发生过喺你哋好多人嘅身上，而且唔止一次。细节可能都唔同，但情况都系一样。有一个你唔系好熟悉嘅长老，佢揾你帮手。佢啱啱先至发现，佢今日要同佢嘅太太同埋佢嗰个啱啱出世嘅 BB， 由佢哋住紧嘅地方搬去另一个地方。佢同佢嘅太太已经问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借一架货车俾佢哋，用嚟搬屋同埋搬佢哋一啲个人嘅物品。呢一个朋友借咗架货车俾佢哋。而呢位年轻嘅父亲亦都开始将佢嘅嘢搬上车，但系就系喺佢啱啱开始搬咗几分钟之后，佢就整亲条腰啦。嗰位租车俾佢哋嘅朋友亦都好忙，帮唔到佢哋。呢一位年轻嘅父亲觉得好绝望，但系喺呢个时候佢就谂起你，你系佢嘅长老定额组会长。当佢嚟到找你帮手嗰阵，已经是下午。那晚夜晚还有教会的聚会，而你又答应了在那天帮你太太去做家务。你的子女也都想你陪他们一起去做一些事，但你还没有时间去这样做。你也都知道你的定额组成员，特别是最忠信和你经常会找他帮你手的兄弟，应该是这个时间都有同你一样的困境。当主给你这个召唤那阵，就已经知道你会有这些困难的日子，所以他用了一个故事去鼓励你。这个是给忙碌的圣职持有人的一个比喻，我们通常叫这个故事做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在现在这些这么忙碌的日子，对于伟大的圣职持有人来说，这个故事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适合那些身负重任的圣职的仆人。只要记住你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而不是经过那个受伤的人的时候不理他的那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当你面临这样的挑战那时，你可能未必会想起这个故事，但是这些的日子一定会再来临。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到时会想起这个故事。在经文里面并没有解释那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会途经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路，他应该不是自己一个走的，因为他一定知道那里会有很多强盗的出现，专门在那里等那些毫无防备的人。他这一次的旅程应该很重要，而且按照惯例他将会带埋已经帮他背住了很多行李的牲口和一些油和酒。主这样说，当那个撒玛利亚人见到这个受伤的人那时，他停下了，因为他动了慈悲的心。除了有慈悲的心之外，他加上行动。要记住以下这一项描述，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和那些你蒙召唤去带领的圣职持有人最少有三项保证。第一，如果你们祈求，主就会给你和你的同工感觉到他对有需要的人的怜悯之心。第二，他会请其他的人和你一起去服务，就好像 在好心的撒瑪利人那個故事裡面那個店主一樣。而第三，主就會好像那個撒瑪利亞人一樣，會補償返俾所有嗰啲同你一齊去服務同去幫手嘅人。你哋身為定額組嘅會長，應該唔只係一次奉行過呢一項嘅保證，你哋都邀請過其他持有主性職嘅人去幫手，有信心佢哋都會帶住憐憫嘅心去回應。你哋唔会怕去邀请曾经好多次作出回应嘅人，因为你哋知道佢哋好容易就会动怜悯嘅心。你哋知道过去当佢哋选择去帮手嘅时候，佢哋都曾经受过主慷慨嘅恩惠。你哋邀请一啲已经有重担嘅人帮手，而且知道作出嘅牺牲越大，得到嘅补偿就会越多。曾经作出帮手嘅人都会对救主充满感恩。你可能已经得到清晰的灵感，知道不要去邀请哪一个去帮手搬嘢、上车和落车。身为领袖，你好认识你的定额组成员和他的家人，主也都完全认识他们。主知道哪一个太太就来忍受不到他的丈夫成日都没有时间去满足他的需求。主也都知道哪一些的子女会因为见到爸爸又去帮人手而得到祝福，亦都知道哪一些子女更加需要得到他们的爸爸的重视。但是主亦都知道哪一些兄弟需要这个服务的邀请，虽然他们看来不会或者是不愿意去帮手。你不可能完全认识你所有的定额组成员，但是神是可以的，所以就好像过去那么多次一样，你祈求知道应该邀请哪一个去帮手一起服务。主知道邀请哪些人帮手会祝福他们，而哪些没得到邀请的人的家人同样都会得到祝福。当你运用圣职去带领那时，你就可以得到这些的启示。当在蓝青年那时就见过这些的事发生。当时我是祭司定额组的第一助理，主教有一天打电话去我家找我，他说他需要我和他一起去探一个很需要帮助的寡妇。当我在家等他来接我那时，我有点不明白。我知道主教有很强和很有智慧的资历，一个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官，另一个是经营一间大公司，之后更加是成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人。主教自己有一日都会成为总会持有权柄的人，为什么需要一个毫无经验的祭司跟他说我需要你的帮手呢？我现在才明白到他其实是想跟我说主需要祝福你。在那个寡妇的家，我见到主教跟他说，如果他不填好之前留下给他的那份财务预算表，他是不会得到教会的帮助。在回家的途中，我估不到他竟然笑着这样对我讲话，亨利，当他认识到怎样控制他的支出的时候，他就会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在另一个场合，我的主教带我去拜访一个父母都有走人的家，有两个受惊的小女去开门给我们。探访完他们两个小女之后，我们转身走的时候，主教跟我说，我们虽然现在不能够改变他们生活中的悲剧，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主是很爱他们的。另一晚，主教带我去一个很多年都没回教会的人家，主教跟他说他是多么爱他，还有知会是多么需要他。看来对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影响，但是那一次和之后的每一次，当主教带我去探访，都对我影响很大。每一次都是，当他带我去探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真的没办法知道主教有没有祈祷去找出究竟哪一个祭司会因为那些探访而得到祝福。 他亦都可能有带过其他的祭司出过去很多次，但是主知道我会有一日成为主教，他邀请那些信心冷却的人回来得到福音的温暖。主知道我会有一日得到圣职的责任，要看顾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属世上面有迫切需要的那些天父的儿女。男青年，你们不会知道主为你们预备哪一类圣职的服务等着你们去做，而对每一个圣职持有人更大的挑战就是提供属灵的帮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责任，身为定压组的成员就有这个责任，身为家庭的成员也都有。如果你们的定压组或者家庭里面有任何的人信心被撒旦攻击，你们就需要有怜悯的心，就好像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有的服务和慈悲一样。你们都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施助他们，在他们的伤口上面擦上治疗的乳香。当你们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那时，你们会遇到很多有属灵需要的人。如果你们不教导他们，他们很多人甚至不会知道他们的属灵的伤口，如果置之不理的话，是会带来无尽的痛苦。你们会去做主所差遣的事，去拯救他们。只要当他们接受通往永生的教义的时候，主就能够医治他们属灵的伤口。身为定压组的成员、家庭教导教师或者是传教士，除非你们自己的信心是坚强的，否则你是不可能帮助其他人去修补属灵的损伤。也就是说，除了经常去研读经文和为他们祈祷之外，是要做得更加好。即时的祈祷和看一看经文是不足够的，教义和圣约第84篇的忠告带给你们所有人所需要的安慰，你们事先也不需忧虑要说什么话，只要不断在意念中珍藏生命的话语，到时候必给你们适合每个人的部分。我们只有珍藏生命的话语和继续去做，才会得到那个应许。这一段经文里面珍贵的部分，对于我来讲就是那些对生命来讲那些话语的感觉。例如当我尝试去帮助那些对先知约瑟斯密他神圣召唤的信心有动摇的人那时，我的感觉就会来到。不单止只是因为摩尔门经里面的话语，而是每当我即使只是看几节经文的时候，都会得到对于真理的保证的那些感觉。我不能够保证这种的感觉会来到每一个对先知约瑟或者摩尔门经有怀疑的人，但是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复兴的先知，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经验告诉我，你们可以经由圣灵得到真理的保证，因为我已经得到过。在主将我们所爱和受到真理的敌人所伤的旅行者交托给我们之前，你和我都一定要先得到这个保证。我们还要做另一样必须的准备。人的本性是会对于其他人的痛苦变得心底顽硬，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救主做这么多事，被人知道他的赎罪，以及他为天父所有的儿女承担痛苦和忧伤，这样他就知道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即使天父在地面上最优秀的那些圣职持有人，都不是那么容易有怜悯的心去到这个程度。人倾向就是这样，对那些看不到我们觉得很简单的真理的人是会无耐性的。但我们要留心，我们缺乏内心的表现不可以理解为是刁难他们或者是拒绝他们。当我们身为主的圣职仆人去为主去准备作出援助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可以指导我们。无论主差遣我们去哪里，这段经文都会成为我们旅程的一个恩赐。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人就是这样，我们需要这个恩赐。主说，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你们若没有人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人爱永不自息，因此要固守着人爱，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因为一切事物 终必止息。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在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真正信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得像他一样纯洁。我祈求我们在今生的旅程都可以准备好自己，去提供主为我们编排的任何服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们，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今晚出席这一场的圣职大会。我们也很感谢阿伦圣职唱诗班提供了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也很感谢所有那些有份协助准备这一场大会的人。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的讲道。在孟孙会长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为我们献唱全能的神。跟着散会祈祷就会由70元华特高查理长老担任。